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好，我们的李进终于回来了，欢迎。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275-1628 88-275-1628，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李进回来了，我们将及时为您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关于这个美国黄石公园的一个新闻，这个也是最近很重磅的一条新闻，在大陆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啊。说的是呢，爱德华州的警方称，一辆皮卡车在通往黄石国家公园的一个高速路上，与一辆载有多名外国游客的旅游车相撞了，造成了多人死伤。而且呢，这起重大的一个车祸的死伤者啊，大多数都来自南加州的华人旅行团，那么有很多是华人。那事故呢，现在警方公布的一个数据，造成了七人死亡，八人受伤，非常的令人悲痛啊。那么大多数是中国公民。那么李进，这则事故目前有没有更新的一个动态呢？包括警方有没有透露这个事情原因在谁？
这个呢 so far 我也是非常关注这个新闻，因为毕竟是咱们华人的，你知道好不容易啊，这个咱们在国外旅游突然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车祸哈，
没错。
那至少呢，目前来讲呢，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 Idaho 哈，警方就说呢是两家车，一个是皮卡，一个是旅游公司的这个奔驰的这种啊客货车，我们叫中巴吧，因为它载14个人，对不对？然后他们在这个20号公路这个地方迎头相撞，所以呢就根据现场目击人的他的被采访哈、而且我还下载了一些就是照片，发现呢就是说一开始呢这个火呢还不是说一撞完了之后马上起火，不是，因为第一张照片我可以看到呢，就是他是那个视角是这个旅游 bus 的这个方向，然后呢这个一架红色的皮卡呢是从对面而来嘛，但是这个红色皮卡在碰撞事故之后呢，它整架车呢已经，因为它是两边都是单行道哈，只有一条车道。那这个红色的皮卡呢已经铲到我这边来了，而且呢我可以看到，那个 bus 呢中巴哈就已经到路边，所以呢我再仔细看一下呢，它的这条路大家都知道，当你在两边只有一条车道的时候，假如你要超车的话，你必须要看中间的这条黄线是这个是一点，就是 dotted 这个线哈，一点一点的，这样双方都可以超车。但是假如你看到的这个是两条黄线的话，是谁都不可以超车。但是假如是你的这边是点线哈，一点一点的，那你可以超车。假如是对方的是一点一点的，是对方可以超车。在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呢，很明显的是这个皮卡的这边是可以超车，假如根据这个照片来判断的话呢，看样子是这个皮卡正想超车，但是呢他可能没有估计好这个距离哈，然后对面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奔驰的这个中巴呢已经过来了，那怎么办？他也没办法回去，
避让不及，
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中巴呢已经铲到路边去了，我想这个司机呢他那个时候想，我怎么能够避免迎头相撞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都会有类似的想法，就是说我尽量把车开到路肩我都好过迎头相撞嘛，对不对？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因为那条路呢不是那么宽，不幸的就是这个迎头碰撞还是发生了。而且我看这个照片，就是一开始呢火其实很少很小，开始从那个皮卡这个地方先起火，然后呢等到直升机这个救护降临的时候，和这个那时候那个整个皮卡已经 已经完全是被火焰全都已经淹没了。然后呢，等到第三个照片我再看，就是直升机降落啊，因为它是马上要把一些抢救的人员用直升机运到附近的医院哈，那个皮卡已经烧得就像有点像烧成壳一样啊。据说呢，大部分的这个死亡的旅客也都是被烧死。
哎呦，
但是
太
呢，
惨了。
由于这个地方太过偏僻哈，
嗯。
所以呢，不是说一撞警察、高速公路巡警啊和救火车马上就过来，因为他这个救火车来的时候都要开，据说要开十几分钟。很不幸的就是你这些路人，即便他们想抢救，也都没有办法。不是说每一架车都有灭火筒啊，对不对？所以非常不幸啊。据说呢，皮卡司机当场死亡，然后呢，包括5名中国的旅客和1名意大利的旅客，所以加起来一共是7人
7人
死
死
亡。
亡，对，然后8人受伤，确实，这个太惨痛了，而且，就是觉得很让人唏嘘啊。因为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呢，出游都是为了创造美好回忆，未来休闲放松的，谁能想到这一次旅行却成了亡命之旅啊？那么，其实李静，我觉得除了这个遭遇了不幸之外，我觉得这起事故也可以有很多点值得我们去反思的。第一个就是在这种比如说旅游景区狭窄的路上，哪怕可以超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采取这种危险的行动去就是跨越你的虚线去超车？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后续的一个后事的料理，包括一些保险的理赔呀，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去关注的点。
我估计呢，就是看的一些这种，当然现在的报道也都还是比较preliminary 哈，还没有就是说全部的细节，警方也没有透露这个碰撞的原因到底是归哪一方，所以呢，刚刚李进讲的也都是根据这个照片来猜测哈，咱们只是猜测。
那
那
现在这个
至
遇
于
难和死伤的这些他们的家属，包括伤者要去医院治疗嘛？那么死者呢，可能家属也要进行一些处理，那后面他们都会得到一些赔偿吗？
这个赔偿呢会不会自动赔偿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在美国你知道，这很多律师啊，你看你平时开车的时候是不是路边的那个广告牌很多都是这种工伤这种理赔的这种律师在那大做广告嘛，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相信会有很多律师啊，就说哎，我来代表你这个中国旅客哈，我来帮你告这个告谁呢？首先大家都还要等待这个警方的这个调查报告，但是呢，至少这个，比如说死去的这个皮卡司机，他也有可能律师啊，他也可能说是不是皮卡司机的错，而是旅游大巴的错，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是怎么样，双方都在等待警方的这个报告。当然，你皮卡司机有皮卡司机他自己的保险的这个 coverage，然后呢，这个。旅游公司，那肯定旅游公司，你必须法律规定你要有这个，你要有最基本的法律的要求你的这个保险的 coverage，这个数额哈。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因为假如你没有的话，你绝对不会有这个人家给你这个许可，就说你能够operate as a tour 公司。所以所有的 tour 公司它都会，我相信不会在保险公司这方面走捷径啊，不会吧？You know，但是呢，将来假如咱们自己出去去坐这个大巴去旅行的话呢，也都要顺便询问一下哈，就说除了你要给多少钱，那你们这个大巴的保险是什么样？我相信这些都是应该是保险这个旅游公司应该提供的。
所以这里呢也是提一个醒啊，因为也有一位华人的资深的保险顾问，他在这起事故之后呢，他发布了一个提醒，他就跟民众说，在参加旅行团或者租用一些接送服务前，就是作为我们游客，一定要跟对方确认是否有保险与合法的执照，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就是不要觉得说交给旅行社负责就完成这个任务了，我们自己也要再多留一个心，就是一定要跟旅行的一个对接公司去确认好这个车辆是否上了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保险，来保证我们所有这个游客的一个权益。
根据这位资深保险顾问哈，他说呢，15座以下的这个车辆，就是我们这次 发生事故的，因为他是14个旅客嘛，对不对？
嗯，
他说最低需要投保150万美元，
嗯，
然后16座以上的大型的 bus 呢，这个保额呢必须达到500万美元，所以呢，就是他是很多的这个旅行社啊，他假如大小车辆都有，那怎么办呢？他保险一般都是以大车标准投保，因为对他来讲，那保险公司也懒得给你算，就说你比如说你有30辆车，可能20辆大的10辆小的，就哐全都照30辆大车来投保嘛，对不对？
好的，那么这件事情虽然很值得惋惜，也很悲痛，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中，然后得到一些经验和思索吧。
是。
那么也希望类似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话题的讨论，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将为您及时的回复处理，也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此期间呢，马上是到母亲节了哈，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母亲节购物好礼的一个资讯。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希望之声的一个美好生活小铺呢，推出了一款很好的产品，叫做来自台湾的养生纯酿醋。这款醋啊，我们很多人都试饮了，确实很不错。那么呢，前段时间我也采访了一位85岁的听众尚阿姨，她呢表示在饮用了这款醋之后啊，他的反胃酸的症状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缓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
2-3个小时吧，我就不断的反胃酸，上来这个反胃酸的时候呢，就从胃里一直到嗓子这个食道，就像火烧一样，特别的难受，喝水也不行，都压不下去。后来呢，听希望之声的这个节目，他就介绍一款养生的醋，我就想能不能和我这个胃反酸这个对上号。于是我就给希望之声小铺打个电话，我说我胃反酸，你这个醋呢也是酸的，是不是他俩都酸在一块儿去了？然后呢，老板就告诉我，这个醋虽然是酸的，但是呢它是碱性，阿姨你试试看。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就先买了一盒，这一盒是2瓶，我就每天喝一杯。等我喝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不怎么太反酸了，有的时候呢偶尔也反出来，但是不那么厉害了，不是一直从胃到嗓子眼都是火辣辣的，没有这种感觉了。哎呀，我一看3天就有明显的效果，我就给希望之声的就打电话，我说再买3盒，就是6瓶，我现在已经买来了，已经喝了一盒了，我感觉很好。
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最近正在大力推荐的哈。然后这款醋呢，它是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有老姜和洛神花的2种口味。那么如果您也想在母亲节送给她一份健康好礼的话，我觉得这个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如果想咨询的话，就拨打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的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预购从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个纽约的一个话题哈。虽然是纽约，但这个事情还是挺有代表性的。说的是呢，纽约州长霍楚他最近提出说要收9美元的一个叫堵车费的政策。那他的目的呢是说，想要使得一些工薪阶层的一个通勤者呀，可以去乘坐地铁和公车。那么就有人提出批评了，说你这个不是搞这个歧视吗？这不是变相的压制经济紧张的工薪阶层，不让他们去开车吗？李进，这个新闻您怎么看？
嗯，艾琳，这个新闻实际上不要说纽约吧，当然纽约有纽约政府的那些做法哈。据说交通部长 Duffy 呢，就是对这个纽约的这个州长就说抨击，因为他说这是一个精英主义政策，允许富人使用道路，因为他给得起钱呢，那你穷人就说，假如我要再另外额外的付9块美金的话，那我可能要搭地铁了，可能这样比较省点钱，是吧？但是我想呢，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官方，州政府也好，市政府也好，他说我现在要加价了。咱们在湾区的听众朋友，我想很多都是知道那个，你比如说 咱们的高速公路啊，现在有共享车道，对不对？那这共享车道呢，它是从早上到晚上8点钟哈，就是你要，特别是在交通堵塞的高峰期呢，你想用共享车道，你就要给钱。那照道理，你知道美国的高速公路以前叫 freeway，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纳
免
税
费
人，
的。
我已经从我的这个税收，已经一部分的拨款，就是美国交通部的拨款，来加上这个州税，那就是打造这个洲际公路嘛，对不对？那我为什么现在，凭什么我现在不能够用这个车道？凭什么政府说我现在就是要来个收费的车道，对不对？
是啊，不合理
那
啊。
你说合不合理？是吧？好，那咱们再继续讲。你比如说，湾区的这个著名的这些大桥啊，湾区大桥、金门桥，其实这些桥它的这个，当时建造的这个成本哈，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早就已经回本了，已经回本不知道多少次了。那现在呢，它每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这个过桥的这个费用啊，还是不断的增加，是不是？请问，那就是说这个过桥的这个费用，难道真的是用来这个维修保养这个桥吗？实际上不是。假如你 Google 一下的话，你发现呢，就说咱们比如说金门桥，它大部分的这个钱不是用来维护保养这个桥，而是政府的一些他自己的项目，这个就我觉得很有问题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交了这个钱，你没有权去说这钱应该怎么花，对不对？而你只是交钱，而且我还不断的涨价。那照道理，假如是我觉得以川普的这种 policy 来讲的话呢，这个金门桥现在过桥，你看你一定要什么8、9块了吧？假如是不是这些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项目加在一起的话呢，那说不定1、2块钱就过桥了。
所以说，这个还真的就是有点精英政客去做一些，就是这种叫政策上的一些，我觉得就是玩一些套路，然后去
对，
让
他
老
就
百
是
姓
在一
去
个很
变
冠
相
冕
的。
堂皇的这个哈，就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你看，我们要比如说啊，我们要这个，这个环境，这个保洁，我们要啊，这个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啊，等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呢，咱们现在也都知道这个，川普底下这个斗志啊，这个政府效力部门就知道，真的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黑得不得了的这浪费钱呢，是不是？当然，我就是也是看到纽约的这则新闻啊，想咱们加州的汽油最贵，其他的州现在汽油都是普遍的在下降，只有加州的汽油费用是高居不下。
是的，那么
同样道理，
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新闻里还有一个，就是感觉也有点让人觉得生气的地方，是他这个州长霍楚还说，他说自从实施了这个政策呢，地铁和公车的客流量增加了6%和9%，他还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反
是啊，
馈。
那我们以前也都报道过嘛，就是说，你比如像湾区捷运呢、BART，对不对？它一向都是亏本。那你说，就是说从作为一个效率来讲，你政府花了那么多钱，你打造一个那么多收那么多钱的项目，你 by the way，你现在买东西，你交的 sales tax 里面就有一部分是要去这个津贴这个 BART。它的 operation 和其他公共交通事业哈，所以呢，就是说你这公共交通事业是不是就说，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呢？哎，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的，所以这个事情的后续进展，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好像新闻上是说，这个交通部呢是要美国的这个纽约的州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说呢，如果你这个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的话，可能联邦将停止对纽约交通的一些拨款。
是，
所以说，我们可以后续再进一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
关
最
注一
新
下，
进
是的，
展。 是的，然后
是的，
还看到了本周有一条很好的新闻啊，因为我们知道闻名于世的神韵艺术团现在正在欧洲巡回演出。那么前不久呢，是在就在5月1号，神韵呢在捷克的布拉格会议中心开演了。那么有一个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一个斯柯达的一个内饰部门的首席设计师叫做 Peter Ola 博士，他观看了这个演出，这个呢他也是给予了很多的评价啊，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挺有意思的。
没错，其实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作为西方之声啊，就是向大家，就是每年都会大力推荐这个神韵的演出。假如你没看过的话呢，我们推荐您去看一下，就是从这个您自己来评价一下。但是呢，这块咱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说，其实很多社会的精英人士啊，不管你是就是各种领域，你可以是那个金融领域。商业领域，这高科技领域，甚至宗教领域的很多的文化领域，他们的人都看过啊，都是好评如潮。当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呢，他就会给你来一个哈、啊、这种非常非常那个强词夺理的这种对神韵的抨击。实际上呢，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去看一下是非常值得的。那这位Peter Ola 博士呢，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设计师，而且他是这个斯柯达这个大众旗下的这个分公司啊，就有点像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 Cadillac 也好，或者是Chevrolet 也好，他是专门负责这个内部装潢的这样哈，这个装饰的这个部门的设计，所以他的这个口味当然这架车呢目前只是在欧洲和这个北美以外的地区销售哈，但是他是坐在这个位置上，他是对这审美的观念是有他一定的这种
见解的、
深度的，
境
界。
是，
所以呢，
李静，我想问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在一个汽车公司像这样的一个像头部的车企吧，他能做到这个内饰部门设计总监的一个职位，事实上他也应该是在行业沉淀了很多年，拥有很多好的 case 了之后，他才可能去走到那样一个位置。
是的，因为在任何一家，你比如说假如凯迪拉克哈，咱们怎么说，或者奔驰啊，就是说奔驰的这个最高是谁呢，就是他的设计总监，这是总设计总监哈。然后在这个设计总监，他又比如说这个内饰总监外观的总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他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总监呢，他是负责整个车的这个设计语言，咱们那么说吧 ，design language 设计语言。所以呢，他首先要把这个奔驰，就说我们比如说下一代我要打造成什么样，因为这个从时代也不断的变迁，人比如说像奔驰，他也经过了很多不同的 generation， 对不对？一代接一代，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你一看到这架车，不管它是哪一年，你都知道这是个奔驰，这就叫它的设计语言，
经典永流传的。
对，所以呢，它有些特征，这些特征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仍然保持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你要仔细去看，它一代接一代，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啊，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可能就会失策了，那人家一看怎么这一年的这个这一代的这个车怎么搞的，这个所以呢，你比如说那个当时我记得奥迪啊，他那个有一年就开始就说前面那个前脸那个进气口呢简直是一个大金鱼嘴一样，搞得太大了，但是呢你一设计出来你不能变呢，这个至少要5、6年7、8年，然后他慢慢把这个嘴缩小了呀、
所以说一个公司的这个设计首席设计师的一个能量啊、以及他的审美真的是非常棒的，那么他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所以说呢神韵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那么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不要紧，可能今年的12月份神韵还会再次带着2026年的一个新的演出来到我们湾区，到时候您不要错过了。好了，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呢对我们节目的话题感兴趣，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028，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到88827516028，我们将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纽约的一个话题哈，那么现在我们再拉到美国。那么五月份啊，美国有好几个传统的运动赛事，其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要数肯德基赛马和印第500的一个大赛了。那么李进，因为作为我来说，这两个赛事啊之前都没怎么听过，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两个赛事有什么特色和看点呢？
这两个赛事很有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呢，咱们曾经报道过美国的这个 Super Bowl， 就是那个足球超级碗，对不对？这个足球的超级碗呢，在美国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盛事哈，这个电视上的观众就是创纪录的。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美国的这个足球啊，他说多少届多少届呢？他是用罗马数字。你们仔细想一下，他是用罗马数字。那这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就不告诉你？比如我现在是35届、42届什么这个 NFL 哈，这个 Super Bowl 呢？就是因为呢，它的历史比起这两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肯德基赛马和这个印第五百大赛呢，差远去了。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
因为呢，
要掩饰自己的
人家那个他呢，这个对赛马的这个传统呢，他和这个印第五百这个肯塔基德比哈，肯塔基德比和印第五百。这个他们只是相差，125英里这两个地方，但是呢，这两个不同的赛事哈，确实在美国有超过100年的历史，100年的历史
啊，
对，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肯塔基 Derby 这个赛马呢，今年已经是135届，他第一届的赛马是在1875年举行。1875年，然后呢，这个22天后呢，就是这个印第的这个500大赛，它是1911年首次举办，都是100届哈、所以呢，比起美国 Super Bowl， 您站一边去吧，你的历史绝对没有这两个那么悠久。
那这个肯德基赛马跟肯德基我们吃的那个快餐有没有什么渊源啊？
没有，一点都没有。就是只是一个地方哈、so 那肯德基的这个 Kentucky Derby 呢，它呢是一场这个比赛是怎么着呢？它就要求呢是3岁大的这个纯种马组成哈，通常是有12匹马左右，然后呢它跑多少呢？它就跑1.25英里，就1/4英里，所以它这个赛马呢一下就跑完了。所以这被称其为，他说体育界最激动人心的2分钟，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马，跑起来的话呢，他就真的，就是说几乎2分钟左右他就跑完了。那这次的这个肯塔基 Derby 呢，因为都是受天气的影响，所以他的地啊比较有点泥泞哈。但这次的这个比赛呢，这冠军呢是2分钟，2.31秒，就是2分2秒3就跑完了。所以呢他们就说这是体育界最激动人心的2分钟。当然很多人都是包括拉斯维加斯都是在赌啊，就说谁赢啊谁输啊。据说这个原来被看好的这个热门呢没有拿到冠军，只拿到了亚军。反而有匹黑马杀出来得到冠军。所以呢这是蛮有意思的哈。
对，我觉得刚刚也闹了个笑话。其实我刚刚是那个是 Google 翻译的问题，其实不叫肯德基，是肯塔基赛吗？
肯塔基。
看来艾琳是个吃货，关注点。
对，肯塔基。
抱歉。对，肯塔基赛马会。
那下一个这个印第呢，它是在在这个5月底哈举行。所以呢还没发生。这肯塔基德比呢就是上周 这个礼拜六已经发生了，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就是再次啊跟踪报道，就是这个印第五百这次是谁输谁赢，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也是五月份的，就是美国大师的高尔夫锦标赛 The Masters， 人家是1934年首次举办，也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哎呀，那记着纪念啊，这个德比的这个大赛和印第大赛，他们呢和这个 Super Bowl 不一样啊，他们那么多年都是在同一个场地举行，我不是说这个两个在一个场，就是赛马它永远是在那个Churchill Downs 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印第500呢它就是在 Indianapolis 500的它的那个赛场举行，而且没变过，
嗯，
所以它真的是有历史悠久的传统。
那么这个印第500这个大赛更多的是一个赛车的比赛哈，它有什么看点呢？
它的看点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再介绍一下，它是这个美国不是不单指美国啊，是世界赛车三冠王中的一个，汽车赛车三冠王的一个，它呢就是这样，顾名思义，五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要跑完500英里，谁跑得最快，谁就得冠军。而且呢，他的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半就是椭圆形的赛道，椭圆形的赛道，没有其他转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长方形啊，这是四个角落，对不对？他呢就我据说有一个形容很有意思，他说呢，他这个车转弯的那个。有多厉害呢？是达到3个地心引力，3G。什么意思叫3G呢？比如那么说吧，人家举个例子，他说你这个头哈，你比如说重10来磅，咱们就说你头重20磅。3G 呢，就是说要求这个赛车选手呢，他在转弯的时候，那个离心力呢，他那个头会被往外甩3倍的你这头的这个力量。他就说好像你侧躺着，然后在你脖子上吊一个保龄球，这个保龄球的重量是你头的三倍，就是那样的一个。所以这些实际上这些赛车选手，他的体格必须非常强，而且他这个你想这脖子这个力量，就是虽然他当然那个赛车的座椅是保护，但是你都会觉得你的那个你整个的那个离心力啊就是那么强。
嗯。而且看图片，他们都是那种趴地的，很低很低底盘的这种，就是那种纯纯的赛车哦。
是的，是。
那它这个也分品牌吗？
哦，它这个是这样，这个呢，咱们得留到下一个节目讲哈。
好，
这个还没到，
我们稍息休息一下，
咱们先留一个悬念。对，
好，大家不要走开哦。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呢有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都可以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将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那刚刚呢，这个问题李静解答一下吧，就是这种贴地的跑车，它分不分品牌的？然后又有什么诀窍呢？嗯，
对。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印第500啊，首先它的这个车身呢，大家都是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车身必须是一个统一的车身。那你说这个车身是谁造呢？它是有一家车身的公司哈，
嗯，
专门提供这个车身。因为什么呢？它不要求呢，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些赛车队哈，你不能够就完全是用你自己量身打造的这个车身。那这样的话，假如你是一个很有财力的这个车队，那你可以打造出可能更加先进的，因为你有钱嘛，所以呢，他为了保持这个比赛的公正性，他会就说要求大家车身用同一种，同时呢，发动机有两种，一个是美国的 Chevrolet， 一个是日本的本田，他们提供发动机。就说呢，你作为一个赛车队，你就要选择你是用本田的还是用雪佛兰的，
只有两个选择。
只有两个选择，对。然后轮胎也只有两个选择，好像一个是米其林，一个是这个 good year， 啊，顾德义，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在整个的这样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比赛哈，他要求呢，就是说要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 commonality， 所以呢，你不可能就说我自己来一个发动机不行，你必须用、嗯、啊，所以就说你的发动机呢和别人的发动机呢马力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我之前看类似的比赛啊，它到前面有一个车像是在带着大家跑的那个是叫领跑车吗？那本届这个赛事有没有领跑车呢？嗯，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领跑车也很讲究哈，这个 Indy 500它呢这个是这个唯一的赛事有领跑车啊，另外两个像这个摩纳哥的这个方程式大赛车也好，勒芒24小时也好，像没有领跑车的这个概念。但是呢美国的这个 Indy 500呢它是有一个领跑车，它是怎么样呢？这个赛事开始的时候它一共有33辆车，当然想参加比赛的人呢超过33个车队或者33辆车，那怎么办？假如咱们说有40辆这个车的赛队啊，就是说40个赛队他都想参加没问题，他会在比赛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五月份哈，他会提供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呢，就让每一个赛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 Indy 500的这个赛道跑四圈，然后你可以有两次机会。你为什么有两次机会呢？就是说因为你这个跑圈的时候呢，就是确定谁的杆位 pole position， 就是说呢假如跑得最快的那个人他一定是在第一排的圈里面的那个位置，然后跑得第二块的他会在第一排的中间的那个位置，然后跑第三块的他在第一排的外圈的位置，第四那就到第二排第三排等等等。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三十到，当然你跑得慢的话对不起你就被人刷出去了，对不对？
对。
好，到比赛那天他会这个主持人哈，这个主持人也很讲究啊，他是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 basketball player， 大概是他叫 Michael Starhan， 他呢就是会这个就是说让大家就说 gentlemen start your engines， 然后呢这个开着这个领跑车呢要转两圈，有点像是游行一样啊，你看前面这个领跑车后边33辆跑车呢简直都跟野兽一样，咣咣咣咣咣那个发动机啊，然后跑了两圈之后呢，当然他就越跑越快，然后呢这个领跑车呢必须是一辆就是说能够跑得很快的这个车，不然的话你领个屁啊，对不对？
不然被别人给超了。
对，那人家后边就说 你跑快点行不行，对不对？所以今年的这个领跑车呢是美国的这个 Chevrolet Corvette 最新款2026年款，叫 ZR1。所以呢它这个抱歉 ,2025 年款。所以这款跑车它自己就可以跑差不多230英里的这个高速哈。所以呢绝对是足够是可以 qualify。那它是领跑，然后跑两三圈之后呢，这个领跑车突然间就马上就离开这个圈，就这时候这33辆车呢哐一下就全都是油门一脚到底啊，然后就开始就互相之间就你扔我夺，这样看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跑完这个500英里。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也要到此结束了。那么这个赛事后续的一些情况，也李静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更新一下。
好的，我们下次我们就讲一下这个三冠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好嘞，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再见，拜拜。